我们已经看到施洗约翰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也就是为神预备道路。他怎么样来为神预备道路，或者说为神的拯救，为这位拯救者弥赛亚的来到预备道路呢？他就是传一个呼召人悔改的信息，他呼召人从自我转向神，做一个整个生命的转向。当人如此转向神，就预备好自己，可以迎接这位弥赛亚拯救者的来到。但是施洗约翰也说明为什么人需要悔改的原因，他说因为天国近了，也就是说神的国即将要临到。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治理。其实神既然创造这个世界，他就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中做王治理他所掌管的一切，这就是一个神国度的概念。只是今天神这个君王的治理在现今这个世界上不能被人看见，因为有许多的悖逆存在，这许多的悖逆拦阻神来使他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的实现。所以神一定要为他自己这个君王的统治来辩明，因此先知们就预言将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来，他是神国度理想的君王。他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仇敌，神的仇敌，所有与神为敌，所有反对神拦阻神旨意成就的这一切反对的势力都要把它除掉。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将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个概念。弥赛亚要把这一切的反对势力除掉，那么神君王的治理才可以理想的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所以面对这个最后的审判，神的国近了，约翰呼召人要悔改，从自我转向神。但是他同时进一步说明，悔改必须是真正的，就是要求结出一个果子，全部的生活必须跟悔改的心能够相称。也就是说，过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明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品格的改变，不仅仅是在道德上，我们可能我们在道德上也学习不再做不道德的事，更是我们让我们生命和生活中一切所做的事，我们都顺服神的引导，我们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这样子的生活才是一个跟过去活在罪中，活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那样的生活全然不同的生活，这就是一个悔改的果子。所以施洗约翰强调悔改必须是真正的，如果不是真正的，那么就要接受神最后的审判和刑罚。所以当他看见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也要来接受他的洗礼，他就警告他们，他说毒蛇的种类，谁警告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但是当他继续讲到神的国，或者说天国近了所隐含的意义的时候，他就宣告有一位将要在他以后来到，这将要来的一位是拥有神的能力，他要用圣灵来给人施洗，并且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和刑罚，来成就神借先知所说的预言，并且让神君王的统治，也就是神的国度，可以真正实现在地上。当施洗约翰宣讲这样的信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自然会促使他们对弥赛亚拯救者的期望更加的高涨。也就是说，第一世纪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从旧约先知的预言知道神将要 兴起一位大卫王朝的子孙，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要恢复大卫的王国。所以他们在第一世纪，这个对弥赛亚的期望是相当的热烈。但是当施洗约翰宣讲的这样的信息，就促使这样的期望更加的高涨。他们所期待的可能是一位政治领袖，或者是一位军事征服者的出现，来使他们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然而这时候耶稣却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借着这样的洗礼表明他定义顺服神的旨意，和所有的罪人表认同，来为罪人受苦和死亡，完成神拯救的工作。这位弥赛亚拯救者不是要来救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脱离罗马政权，这位弥赛亚拯救者他要来完成的拯救是一个属灵的拯救。因为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不是人类地上政权或军事的一种统治，神君王的神的统治，他的万有是以创造者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罪使得人背逆神，罪使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自己坐在宝座上作王。所以神要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不是一个地上的从政治性的军事的来救以色列国脱离罗马的统治，乃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拯救人类脱离罪的捆绑和死亡的辖制。所以我们看，首先马太这位作者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我们在第二章最后的一个段落，我们在那里记载约瑟带着耶稣和玛利亚从埃及回到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回到犹大地去居住，反而是定居在拿撒勒。拿撒勒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地方，而且是被人所藐视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哦，这是拿撒勒人，听见的人就会嗤之以鼻，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这是拿但业听见腓力向他介绍弥赛亚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做出的一个反应。现在我们看见耶稣已经长大成人，他这个时候照路加福音所说是已经30岁，他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的下游，来到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福音书的作者除了路加福音曾经记载耶稣12岁的时候上耶路撒冷的一个事件之外，耶稣整个长大的过程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被省略，因为在这个耶稣成长过程中的事件对于耶稣是谁和耶稣的使命并没有提供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所以这一段成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把它省略了。现在耶稣长大成人，他来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他从加利利来，我们已经说了拿撒勒是一个被人所藐视的地方，加利利在当时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农业区。如果你去过以色列，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以色列，加利利的附近都是以色列人的一些这农垦区。所以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在当时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地方，正如耶稣是拿撒勒人一样，这是人所看为不耻的。但是耶稣从加利利来，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来是要被约翰施洗。我们看见当约翰传这个悔改呼召人悔改的信息，许多的人就 来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接受约翰的洗礼。现在耶稣他跟其他所有的群众一样，他也到约翰这里要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因此当约翰看见耶稣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他就拦阻耶稣。我们知道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我们已经说了，所有听见约翰的信息愿意悔改从自我转向神的人，就到约翰那里来承认他们的罪。一个真正的悔改一定公开的向人承认自己对神的悖逆，所以约翰就为他们施洗，来象征他们的罪被洗净。所以约翰传这个悔改的洗礼，在上一次我们看见他有困难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施洗。为什么他有困难为这两种人施洗呢？因为他们不配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但是现在他也同样有困难为耶稣施洗，不是因为耶稣不配这个悔改的洗礼，是反过来他这个悔改的洗礼配不上耶稣，所以施洗约翰就企图阻止耶稣来接受他的洗，同时他反过来坚持他应当要受耶稣的洗。为什么施洗约翰不情愿为耶稣施洗呢？他为什么说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受我的洗？其实是应该我接受你的洗礼。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施洗约翰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但如果这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认出耶稣是弥赛亚，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耶稣提出反驳的话，他不会轻易的被说服，他不会轻易的就同意给耶稣施洗。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施洗约翰自己做见证，他说他原先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那位差他来的告诉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说当耶稣受洗之后，我们等等会看见从水里上来，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他才认识耶稣是那位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基本上这时候施洗约翰还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约翰他的父母他的母亲不能生育，所以在老年的时候神自己的作为使得他的母亲怀孕怀了约翰。不但神的作为施行神迹使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怀孕，不生育的妇女怀孕，同时神更是在六个月之后借着天使向童贞女玛利亚来宣告神将有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要叫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这是圣灵所行的一个神的创造的工作，使得童贞女能够怀孕。当玛利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就立刻起身去拜访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当他见到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也就是施洗约翰就在以利沙伯腹中跳动，所以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他就发出赞美，他说他称赞玛利亚是有福的，而且称赞玛利亚所怀的胎是有福的。所以玛利亚就对神献上颂赞，同时施洗约翰出生，他的父亲也被圣灵充满，献上对神的赞美。一首赞美的诗歌也说明了施洗约翰的角色，以及施洗约翰是为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预备道路。所以这些事情施洗约翰的父母不可能不告诉他。施洗约翰是一个谦卑的人， 他深知自己的罪，但是他查不出，或者说他无法侦查到耶稣有任何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他不愿意，或者说他很不情愿的要为耶稣，就是说要答应耶稣的请求。他反过来认为耶稣是应当为他施洗。这里我们看见马太这位作者，他虽然没有说明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在这里施洗约翰的话就暗示了耶稣的无罪。我们在第一章讲到圣灵的工作使童贞女怀孕，我们就讲到这隐含了很重要的真理。所以所生的儿子耶稣，他是神，完全的神，但同时是完全的人。我们说一般人类的出生是父母结合才有可能怀孕生子，但是圣灵施行神大能的创造，使得童贞女玛利亚能够怀孕。所以所生的儿子不是像我们一般的人类，这位耶稣乃是神成为人，所以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也因此耶稣是完全无罪的。我们人类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出生我们就有罪性。虽然马太没有清楚说明耶稣的完全无罪，这里施洗约翰他这样子拦阻耶稣接受他的洗礼，而且反过来他侦查不到耶稣有任何需要悔改认罪的地方，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反过来应当接受耶稣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把自己和耶稣来相比的时候，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表明他应当接受耶稣的洗礼。但是这时候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首先对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耶稣这个话似乎就承认施洗约翰的话原则上是对的，原则上是对的，是耶稣不应该接受他的洗礼，反过来他应该接受耶稣的洗礼。所以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就表明施洗约翰这样的话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现在他要施洗约翰暂时允许他的要求。然后耶稣就说明为什么，他说我们这样做来成就一切所有的义是合宜的。中文我们和合本翻成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原文是说我们这样做，我们 we do this， 我们这样做来成就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来成就一切的义是合宜的。所以耶稣是提出不同的理由来要求约翰为他施洗。耶稣不是来承认自己的罪而接受约翰的洗礼，他是来接受洗礼为要成就一切所有的义。但是耶稣表明不但是他自己应当接受洗礼来成就一切所有的义，他乃是说我们应当这样做来成就一切所有的义。他和约翰都应该这样做，约翰应该为他施洗，他应该接受约翰的洗礼，如此来成就一切所有的义。那么所谓一切所有的义是指什么呢？当然如果你读解经书，有时候解经书会提这个，说哦，这就是神所吩咐的一切道德上的命令，或者这是神他在律法上所提出的一切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譬如说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耶稣也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义所指的在马太福音里面总是指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由法利赛人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责备他们，你们献上十分之一，你们按时候进食，可是律法上更重要的是怜悯公义，这些事你们反而不去做。所以耶稣说我们神国度的百姓，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我们不能够只有外面宗教的敬虔，我们必须从里到外，从里面活出遵行神的旨意，而在外面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否则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要很清楚，神的话是不打折扣的。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我们每个礼拜上教会，我们在教会很热心服侍，将来我们肯定可以进入神的国，或者说进入天国。我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必须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一个重要的概论。现在耶稣强调我们，他说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必须成就一切所有的义。耶稣的意思乃是这一切所有的义所指的是指在救赎历史中，在神拯救人类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施洗神的旨意要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为耶稣施洗，而神的旨意也要耶稣在这个时候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都必须这样做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的回答乃是说，约翰的反对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约翰必须在救赎历史的这个时刻为耶稣施洗，原因是在这个时刻耶稣必须显明他愿意承担受苦仆人的角色。借着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跟这些他来要拯救的罪人表认同，他必须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表明他对于神救赎计划的顺服，来肯定他定义要去做神指派他做的工作，为罪人而受苦和死亡，来完成神的救赎。所以施洗约翰和耶稣都要这样做，来成就一切所有的义，来遵行神的旨意。在这个救赎历史的这个时刻，施洗约翰必须遵行神的旨意为耶稣施洗，而耶稣也必须在这个时刻借着洗礼来表明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来承担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他愿意跟他要拯救的这些有罪的人类表认同，如此来担当他们的罪，他定义去做神指派他做的工作，为我们而死，来完成神的救赎。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你和我都应当要成就神一切的义， 也就是神所定下的旨意。施洗约翰就同意耶稣的要求，就为耶稣施洗。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太并没有描述耶稣施洗的过程，所以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受了洗，立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天其实原文没有为他啊，天忽然被打开，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这里马太他把焦点放在耶稣受洗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当耶稣受洗之后，立即从水里上来。耶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立即从水里上来。但是这个立即不仅是强调耶稣受洗之后立即从水里上来，也指向神的认可，也是同样及时的就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立即从水里上来，同样立即神就为耶稣做见证，表明神的认可。所以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立即天被打开，这里是用个被动式，天被打开。这一种的被动式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我们看到，论到神的作为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被动式。因为犹太人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每逢他们要讲论神所做的事，他们就用被动式来表达，这样子就可以不直接称神的名，所以是天被打开了。我们说这种叫做出于神的被动，也就是用这样的被动来会称神的名，但是来说明神的作为。所以天被打开，也就是这是神的作为。在圣经里面，天被打开这样的表达方式是用来象征神的启示，神进入百姓日常的生活世界当中来向人说话。所以我们看到，譬如说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以西结先知他在被掳的人当中，当时被掳的人在加巴鲁的河边，他说当他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天开了，天被打开了，于是他就得见神的异象。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有许多的记载是描述他所看见的，神赐给他的启示是借着异象的方式来向他启示。在新约也是如此，譬如说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彼得他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的家中，哥尼流是一个外邦的近前的外邦人，也就是他是非常愿意来认识犹太人的这位神，所以这些近前的外邦人他们会到会堂参与犹太人的敬拜，他们也会读犹太人的圣经。哥尼流是这样一位近前的外邦人，而且他有近前的生活，所以天使向他显现说他的祷告已经被垂听，要他差两个使者去请住在约帕削皮匠西门家中的彼得到他家里去，来把福音讲给他听。彼得在哥尼流打发的使者没有到以前，正好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在房顶上祷告，他觉得肚子饿了，但是这时候圣经上说天开了，彼得就看见异象，有一块大布，这个布里面有各样的走兽从天上坠下来，然后有声音吩咐他说起来宰了吃。所以神天被打开乃是象征神的启示，神进入人类自身日常的生活来向人说话。 所以这里耶稣看见天打开了。我们知道前面我们提到，当施洗约翰传这个悔改的洗礼，很多人都到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但是唯有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不需要逃避神将来的愤怒。然而这一位无罪的耶稣却谦卑地来到约翰这里，与罪人表认同，来接受约翰的洗礼，来表明他对神旨意完全的顺服，他愿意担当受苦仆人的角色，来完成神的救赎。对神真正的降服在耶稣的身上最完全最具体的表现出来。这是为什么当他从水里上来，立刻他就得到从神而来的认可。事实上像耶稣这样完全的向神敞开，乃是真正悔改的表现。耶稣当然是无罪的，他永远是完全向神敞开，他永远是完全顺服父神。但是他这一种的向神完全敞开，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真正悔改的表现。真正的悔改就是做一个生命的转向，从自我转向神，完全的向神敞开，完全舍弃自己，不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完全的听从神，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耶稣他如此的活出对神完全的顺服，最具体的把对神完全的降服如此的表达出来，立刻就得到神从天上来的认可。我们看见神的认可包括两方面，第一个，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个他当然是指耶稣，所以这里是耶稣他自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教的书籍也好，或者一些基督教的产品都用鸽子来象征圣灵，你就看到一个鸽子你就知道这是在象征圣灵，主要就是根据这里。因为当耶稣从水里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圣灵或者说神的灵是确实以鸽子的形状出现落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一种可能解释，但最可能不是如此。所以有人认为这是来描述圣灵，神的灵好像鸽子降下，乃是描述神的灵的降下是像鸽子一般轻柔的降下来，也就是说神的灵他的工作是像鸽子一般他轻柔的降下来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神的灵他降下来的时候确实是用某种可以眼见的方式来彰显，也就是说是可以看见神的灵从天降下，但是这里描述像鸽子降下乃是以鸽子所具有的一些特征或者一些特质，常常把温柔把和平跟鸽子联系在一起，来作为鸽子所具有的一个特质。所以圣灵他确实以眼见的一个彰显降下来，但用像鸽子一般来描述圣灵他的工作是像鸽子一样，是温柔的，是和平的等等之类。好，无论如何圣灵神的灵被赐下降在耶稣的身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灵降在不同的人身上，包括 以色列的领袖。民数记十一章，摩西因为以色列人想要吃肉，他们没有的吃，他们就哀嚎，于是摩西就到神面前，摩西也向神哀陈他的苦况，他说他一个人承担领导这个百姓的责任太沉重了，所以神就吩咐摩西拣选70位长老带到会幕门口，神要把赐给摩西的神的灵也分赐给这70位领袖，让他们和摩西一起来分担治理以色列人的这个责任。所以神的灵在旧约里面降在人身上，包括神把他的灵赐给以色列的领袖，还有神把他的灵赐给祭司，还有先知以及君王。我们看到在士师记同样的，神的灵也降下在士师身上，士师就可以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外邦人的辖制，所以这些也是以色列的领袖。因此在旧约，神的灵 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基本上是他们以色列国的领袖、祭司、先知、君王等等。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能力，去完成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所有神的工作不可能靠人类的力量、人类的智慧、人类的努力去完成，所有神的工作只有神借着他自己的圣灵才能够来成就神的工作，人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些以色列的领袖，无论是祭司、先知、君王，他们都是神使用的人类的器皿，神把他的灵赐给他们，他们从神领受所需要的能力，才能够来承担神指派他们的工作。这就跟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服侍神不能够靠我们天然的才干，不能靠我们天然的智慧、天然的能力，我们必须依靠神的灵、圣灵的能力。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属灵的恩赐，这属灵的恩赐其实原文就是一个礼物，圣灵给我们有某种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在神的家中来做神指派我们去做的工作，也就是说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服侍我们，彼此配搭，让神的家、神的教会可以成长。在这里神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使耶稣有能力去做神指派他要他做的传道工作和救赎工作。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不是耶稣才第一次接受圣灵。在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承运是圣灵的工作。耶稣他是从开始他就有圣灵在他身上，但是现在是当他要开始公开的传道工作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受圣灵的膏抹，使他能够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做传道的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对那些指控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法利赛人说，我如果是靠着圣灵赶鬼，那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圣灵使耶稣有能力来完成或者说去做神指派他做的传道工作。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不仅是含有这方面的意义，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暂时保留一下，我们要从接下来从天上来的声音所说的话，在那个亮光之下来进一步了解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不仅圣灵好像鸽子降在耶稣身上，神还做出第二方面的认可， 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我所喜悦的。从天上来的声音就是神自己的声音。现在神打破沉默，再一次向人启示他自己。我们说了，在旧约到新约之间有400年之久，没有先知的声音，神是沉默的，他没有借先知来向人说话。所以施洗约翰出来，神再一次兴起他，施洗约翰来做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信息。但是现在神是自己直接说话，他打破沉默，他直接向人启示他自己。因此这是弥赛亚世代曙光出现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这位弥赛亚君王，其实我们后面会看见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神他打破沉默来向人启示他自己。那我们看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的内容。首先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在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里面，天上的声音乃是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是对着耶稣说的。这是我的儿子，就显明除了耶稣以外，还有别的人也听见了天上声音所做的见证。也许是群众当中某些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必须听见天上声音的见证，那就是施洗约翰。除了耶稣听见天上声音的见证，在马可跟路加，这个声音是说你是我的儿子。在马太说这是我的儿子，就表明除耶稣以外还有人听见这个见证，特别是约翰，他需要听见这个天上声音的见证来向他肯定耶稣是谁。所以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约翰他做见证，他说差他来施洗的那一位对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约翰说我看见，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好，首先我们就看天上声音所说的你是啊，这是我的儿子。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神的儿子这个概念我们已经说过可以应用在天使的身上。所以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描述天上的神的宝座房间天上的一幕，说神的众儿子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于是神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地上再有没有人像约伯这样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在约伯记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这个概念可以应用在天使身上。天使被称为是神的众子， The sons of God。 但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不仅应用在天使身上，也应用在以色列国身上。我们在讲第二章我们就说过了，何西阿先知他追忆当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何西阿先知神宣告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以色列人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神差摩西去见法老王的时候，要摩西对法老王说，容我的儿子去，你要让我的儿子去，如果你不让我儿子去，我就要杀你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也可以应用在大卫王朝的君王。我们已经说过，大卫有意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因为他说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耶和华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所以他对先知拿单说，他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原文是 house， 他要为神建造 house。 结果先知拿单说，这很好，你就照你的 你的心意去做吧。但是神却立刻对先知拿单说话，神不允许大卫亲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但是大卫这个心意是神所悦纳的。那我们知道在历代志，大卫自己说明为什么神不允许，是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他要为神建造圣殿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反过来给大卫一个应许，神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也就是说他要为大卫建造家室，但是不是大卫个人的家室，乃是大卫王朝。神应许大卫我要为你建造王朝，所以神说在你以后你的儿子要接续你坐在宝座上，那位接续你坐宝座你的儿子，他要为我建造圣殿，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但是神说如果他有任何得罪神的事，神就会用管教的杖管教他，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只是神不会像离弃扫罗一样的离弃大卫和他的后裔。最后神进一步应许大卫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大卫的国将是永远的国。这个应许其实在南国犹大国被毁灭，我们看见似乎就破灭了，因为以色列和犹大国被毁被灭，不再有君王，在耶稣这个时代是罗马人在统治。但是神说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其实这已经暗示没有任何的人类能够成就这个应许。谁可以永远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除了神自己以外。所以就指向先知预言将有一位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君王要来。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也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到了昆兰时期，就是差不多主前200年左右，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大家都很知道，就我们都听说所谓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是在死海旁边的一些洞穴，死海的周围其实都是旷野地方。那么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岩石的洞穴，在这些岩石洞穴里面藏了很多的瓦缸，里面有很多手抄的希腊文的旧约的手抄本，是一个牧羊人发现的，因为他的羊走失了，他在寻找他的羊，于是他就捡一些小石头向这个洞穴投掷，因为如果他的羊跑进这些洞穴，这个石头丢进去羊就会跑出来。但是没想到当他丢石头的时候，他听见这个石头打到瓦器的声音，所以这个牧羊人去查看，发现许多的瓦缸里面藏了这宝贵的书卷。那时候他不知道这是好东西，拿到市面上去卖。当然现在以色列国已经把这些死海古卷这个国宝尽可能的都已经收集好。这是大概主前200年左右，所以在这个困难时期，大神的儿子就被用来是指弥赛亚。所以我们看现在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其实是反映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呢是一首君王登基的诗，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先知君王都是受膏者，但是这里特别是指君王。所以世上的臣宰要起来 抵挡耶和华和耶和华受膏的君王，也就是以色列犹大国的君王，特别是大卫王朝的君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也就是耶和华会嗤笑这些地上的君王想要起来反抗神的受膏者。那时候神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所以到第六节就说神要嗤笑这些地上的君王，想要起来反抗神所立的受膏者大卫王朝的君王。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也就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神要叫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是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第七节受膏者说，也就是这位大卫王朝的君王，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其实就是指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加冕典礼的时候，他说，我要传神的圣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在这个时候今天被加冕坐在大卫王朝的宝座上。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加冕的登基诗歌。那所以我们看到，你是我的儿子，神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解释了，神跟大卫立约，神要做大卫王朝君王的父，大卫王朝君王要做神的儿子。好，所以这首诗第二章第七节，特别是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的时候所做出的宣告，他宣告说，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此我的儿子就成为大卫王朝君王的一个称号。那么在这里，在新约当中，我们会看见这节经文被使徒们引用，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一种的应用我们已经说了，是一种以预表的方式应用在耶稣身上，也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神的作为有一定的法则，也就是说神他是不改变的，他在人类历史当中他一切的作为都有一定的法则。所以圣经的作者就看见在旧约中以色列国的经验，或者是旧约中大卫王朝君王的经验，跟日后弥赛亚的经验有许多地方是相当的，或者是相称的。因此以色列历史或大卫王朝君王的经验就预表了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们的经验跟弥赛亚将来弥赛亚来说弥赛亚的经验是相称是相当的。而这位弥赛亚他才是神真正的儿子，他是真正完全顺服神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神的儿子。所以呢，诗篇第二篇第七节是以预表的方式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当天上的声音宣告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暗示了耶稣就是蒙神所拣选来治理神百姓的那位理想的大卫王朝君王，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但是这里神称耶稣是我的儿子，也暗中引入了神的儿子这个称号。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但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所预表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以色列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才是真正完全顺服遵行神旨意的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称号不仅是指向不仅是以色列是神的儿子，来指向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在我们前面第二章我们已经说明了，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里面，特别是第一章已经提到圣灵的工作，使童贞女怀孕生了儿子，起名叫耶稣。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中，就暗示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实体而言，也就本质而言，耶稣是真正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也就是我刚刚已经说，旧约神的儿子可以应用在天使，应用在以色列人，应用在大卫王朝的君王。耶稣是神儿子，不仅耶稣是真正能够实现遵行神旨意的那一位神的儿子，更是就实体而言，耶稣他具有神的本质和属性。犹太人的观念，当他们称一个人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具有和神相同的神性，具有和神一样的本质和属性。换句话说，一个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神。就好像人的儿子一定有人性，就是人。猫的儿子就是猫，狗的儿子就是狗。每一样各从其类，每一种就有每一种的这个性情。所以神的儿子乃是说他具有和神相同的神性，他就是神。好，所以天上的声音做见证，这是我的儿子，但还加上一句，是我所爱的， beloved， 是神所爱的。是神所爱的不仅是表达喜爱，同时神所爱的还表达两方面的概念。第一，神所爱的表明独一的意思，这有旧约的背景。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22章，神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神对亚伯拉罕说，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在那里以撒被称为是神独，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不止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如果用独生子的概念，独生子表示只有生一个儿子。在以撒出生之前，亚伯拉罕就生了以实玛利，因为撒拉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他的丈夫为妾，亚伯拉罕和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在撒拉之后，亚伯拉罕也娶了另外一个女子叫基土拉，生了6个儿子。但是神却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是他所爱的。所以表明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意思是指他独特的身份，以撒独特的身份。因此这里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爱的。首先这个喜爱也含有独一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神的儿子，与其他所有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是不同的。耶稣具有独特的身份，他与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耶稣就实体而言，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属性，他就是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独生子就是强调耶稣独特的跟父之间的关系。虽然神的儿子也可以应用在天使，应用在以色列人，应用在大卫王朝君王的身上，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独一的，他拥有神的属性，他就是神， 他与神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不但如此，这个神所爱的，另外就是含有拣选的意思。耶稣是蒙神所拣选的大卫王朝弥赛亚的君王。如果我们记得在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神强调以色列人在当时地上的列国当中并不是最强的，并不是人数最多的，但是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这个耶和华爱你们，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所以这个神所爱的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另外一方面的含义就是具有拣选的意思。耶稣是神所拣选的，是蒙神拣选的，是蒙神拣选的大卫王朝弥赛亚的君王。好，天上的声音不但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天上的声音还说我所喜悦的。在旧约的里面，当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喜悦他们。所以神所喜悦的，谁是神所喜悦的呢？那些顺服神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扫罗王，神吩咐他去攻打亚玛利人，而且不可以把这些财物掳来，所有亚玛利人、亚玛利王和财物都要毁灭。但是扫罗却生擒了亚玛利王，还把那些上好的牛羊所有的东西都掳来。先知撒母耳发怒责备扫罗王，但是他说了一句话，神喜悦人献祭，岂如听从神的命令吗？也就是说，神喜悦人听从神的命令胜过献祭。保罗说，扫罗说，哦，因为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献给耶和华。所以撒母耳说，神喜悦人听从他的命令胜过献祭。因此在旧约，每当神的百姓顺服神，就是神所喜悦的。现在在天上的声音说，耶稣是神所喜悦的，乃是反映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一节，先知以赛亚说，看哪，我的仆人，是神借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话，神借的以赛亚先知宣告说，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以赛亚先知预言有一位仆人要来，这位仆人是耶和华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耶和华已经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事实上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首仆人之歌，这是第一首，第二首是在四十九章，第三首在第五十章，第四首我们最熟悉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等等，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有四首仆人之歌。在这四首仆人之歌，这位仆人是一位受苦的仆人，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他要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这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现在天上的声音说，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就 把耶稣和这位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这位受苦的仆人乃是神所拣选的，是真正可以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说是我所喜悦的。而以赛亚先知也强调神要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所以在耶稣公开传道的起头，天上的声音是用这样的一个隐藏的方式来介绍耶稣，来肯定耶稣是蒙拣选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他正是真正神的儿子。但同时耶稣也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因此从天上声音所说的话这个亮光之下，我们再来看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具有什么意义。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并不改变耶稣的身份，也不指派耶稣新的特权。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乃是肯定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和仆人。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论到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以赛亚先知预言说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呢？他是从这个耶西的念发出的一条，耶稣的耶西的念，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念就是我们说的地上的树念，你把一棵大树砍掉以后留在地上的这个叫做树念。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只要这个树念还在就有盼望，真的。我跟牧师第一次搬来波士顿的时候，我们家后院有棵大树被砍掉，可是这个树念还在。第二年我们发现从这个树念长了一根枝子，这根枝子就慢慢越长越粗越长越粗，就又重新这棵是一棵枫树啊 ，maple tree， 就长出来了。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说，从耶西的念必发一条。我刚刚已经说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从耶西的这个树念会发出一个枝条，从他的根要生出枝子，这个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以赛亚先知预言从耶西的念发出的这一支，其实就是指大卫的子孙，预言将来在大卫的子孙会有一位弥赛亚君王，有发一条枝子要结果子，有一位弥赛亚君王要出来。而这里说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要停留在他身上。所以从天上声音所说的内容，这是我的儿子，是弥赛亚君王，是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的神的儿子。这从这个神的见证来看，圣灵在降在耶稣身上，肯定耶稣确实是这位弥赛亚君王。因为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神的灵从耶西的念发出的这一条，神的灵要住在他身上。不但如此，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一节预言这位仆人，神强调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神把他的灵赐给这位仆人。所以从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这个亮光之下来看，圣灵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乃是肯定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和受苦的仆人。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我刚刚说有四首仆人之歌，这四首仆人之歌所描述的这位受苦的仆人是 是有多面的角色。这位受苦的仆人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仆人之歌描述他具有先知的品质，而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章描述他具有拯救者的形象，但是在五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也描述他要被高举成为至高，也就是成为神国的君王。所以天上声音所说的话以及圣灵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借着洗礼表明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来担当这个受苦仆人的角色，来跟他要拯救的罪人表认同，为他们而死，完成神救赎的工作。但是他不仅是受苦的仆人，天上的声音肯定他是那位将要来的理想的大卫王朝君王，那位弥赛亚，那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使耶稣有能力来做神指派他的工作，这表明耶稣传道的工作的开始，弥赛亚的国度已经临到，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耶稣的洗礼这一个事件，耶稣的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个耶稣的受洗表明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而仆人最首要的记号是顺服神。我想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仆人这一个比喻强调的是对主人的顺服，所以神的仆人最首要的记号就是顺服神。这位受苦的仆人他顺服神，他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不但他自己，他也要求施洗约翰和他一起遵行神的旨意来为他施洗。借着他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他谦卑的和罪人表认同，来表明他愿意担当受苦仆人的角色，来肯定他定义去做神差他做的工作，他顺服到底，来为我们罪人担当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赎。但是天上来的声音立即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不仅是所有旧约以色列是神的儿子，大卫王朝君王是神的儿子，指向所指向的那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真正可以履行对神完全的顺服。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这里马太福音的上下文，神这样的一个肯定更是暗示了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真正的独一的儿子，那也就是他和神有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关系，他有神的神性，他就是神，而他也是神所拣选的这位弥赛亚君王，是真正能够实践神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神在地上君王的统治，唯有借着这位弥赛亚理想的君王，才可以实现神在地上君王的统治。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不但施洗约翰他宣讲悔改的道，来预备人迎接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同时也是在耶稣传道工作的起头，我们看见 天上的声音就介绍耶稣乃是那位神所拣选的，蒙神拣选的大卫王朝君王。但他不仅是君王的身份，他也拥有仆人的身份，他是神所拣选所喜悦的受苦的仆人。所以耶稣他对自己的了解以及他对他的使命的了解，也是从这个耶稣受洗之后神为他做的见证，可以显出耶稣对他自己以及他的使命所具有的了解。因此神的灵降在耶稣身上，来显明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君王和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看见耶稣是谁，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重要，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强调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但这只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最重要的根基乃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差他来为我们完成神的救赎。但他不仅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来拯救我们，他同时是神国度的君王，要在地上执行神君王的治理。唯有他是那位理想的大卫王朝的君王。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宣告他来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而且他要把麦子跟糠皮分开，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凡是悔改预备好自己来接待耶稣所带来的救赎，不但接待他做救主，同时也接待他做生命的主，做我们的王君王来治理我们的一生。凡是这样的人都要接受神所赐的圣灵，耶稣要用圣灵来施洗。我们上次说了，就是旧约神应许他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凡是呼求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凡是悔改的人就要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使基督完成的救赎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也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借着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赎实现在我们这些悔改归向他的人身上，基督也借着圣灵如今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当中作王，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凡事顺服圣灵而行的人，这叫做被圣灵充满真正的意义，是一个接受基督君王的统治，顺从基督界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引导，也接受基督界的圣灵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他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他也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使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领我们悔改。圣灵来了也叫我们进入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明白圣经上神向人所启示的，特别是借着他儿子带来的启示，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知道神救赎我们，神的旨意，神要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如何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只有圣灵可以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但是任何拒绝耶稣的人，拒绝悔改的人，耶稣要第二次再来， 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以荣耀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圣经上说，地上万族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驾云而来，是我们每一个人肉眼都可以看见耶稣，他要以荣耀的君王驾云而来。那时候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一切拒绝悔改，一切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要担当自己的罪，接受永恒的刑罚。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真理上。我们不是像其他人，是跟拜偶像的人一样，我们不是只是在拜一个菩萨，拜一个神奴，我要什么我向神求，神照我所求的给我。错了，我们是敬拜这位创造的真神，我们是敬拜他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要知道神君王的统治要实现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愿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现在我们都要听见施洗约翰的呼召，回头吧，悔改吧，我们都要做一个生命的转向，而且继续不断每一天过一个悔改的生活，转向神，完全向神敞开，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的向神完全的敞开，完全的降服和顺服，过一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果子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是知识，但这不是知识。我们若是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跟其他所有的宗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过把神当成神奴，我们不过是要神听从我们的。但是我们晓得神，你实在是创造宇宙的那位大能者，你实在是统治一切所造的那位君王。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们需要悔改转向你，我们需要从自我转向你，接受你君王的治理，我们接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天父，我们实在恳求你让我们真正的悔改，过一个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今天多少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耶稣才要警告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谦卑的取了奴仆人受苦仆人的角色，这是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的。尊贵的神竟然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而死，但不但如此，我们的主耶稣是借此来得胜所有的仇敌，他已经是被高举成为神国度的君王，现在已经在治理神的国。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君王的治理。天父，你真的是让我们明白这些真理，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我们是从心里面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真理的里面，不是把它当作知识来听，乃是我们的生命。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